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魏阳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三点，周六上午八点到九点，在118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1180.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 Daniel， 大家好。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新年除夕啊，旧历新年除夕，问大家新年好。
过年是一个时间问题，对吧？
嗯哼，嗯哼。
你今天要来跟我们谈什么？谈时间问题？
对啊。
哪一类的时间问题？
时间是在这个进化论这个观念上头，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啊。
怎么说呢？
啊，进化论之所以能够产在人的心里边，能够好像这样根深蒂固啊，就是大家好像认为，在地质学上已经给他提供了很强的证据，就是地球有那么几十亿年的年龄，很长的时间，所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的。
而且时间既然需要拖了这么长呢，你就别期待在目前的这整个生态环境里面看见什么进化论的怎么样发生，对吧？
对。没错，很多事情他就用这个时间就把它，
而且他这个时间是，他这个时间是超大。你看我这个小女儿，她这个她算钱是这么算的，不管什么百元大钞啊、十块钱呐、或者是一个铜饺子，通通算一个钱。这个人呢、小时候对这个钱呢、对数字他的观念是有限的，
对。
然后我们长大之后呢，也是有限的，
对。
国内的时候听到有百万美金、百万人民币，那不吓傻了，对吧？
对呀、
那现在这个数字是越提越高，可是人的脑子里面这个数字是有个上限的，对不对？
对。
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的数字实在是有个上限，超过那个数字之后，我们就是被唬得一愣一愣，像我小女儿一样。
没错，因为这个大多数人对地质学不会感兴趣了，
交给专家做了，
交给专家做了，所以一碰见这种。一说到地球的年龄问题啊，再来个什么放射性的同位素测年代呀、好的，专家拿出来的数据一套一套的，这个有几十万年，那个有几百万年，
对，
说的有模有样的，然后好像大家都觉得、一般的人就会觉得这是铁板钉钉哈，一点问题都没有吧。所以包括有很多的基督徒哈，他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觉得好像是气短，就是说的、这个已经是必须得接受的一个事实。
有的人不单是气短，根本就已经怎么讲啊，向那边靠拢了，是吧？
对，就是跟这个所谓的科学来事实来妥协了。你记得上次我们两个谈到这个问题，我问蒙哥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提到这个进化，
对，
谈到这个科学的解释哈，科学的事实和人为的解释。那我记得蒙哥上回提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科学事实啊，并不等于就是事实。
这是蒙哥的名言吗？这怎么不像蒙哥的名言？
上次您提到了，因为您说到，其实我们讲的《创世纪》第一章并不是一个科学事实。
对了，
那是一个事实。对，
你只能说神的话很科学。
对，
神的话里面到底怎么科学啊？你没办法用人的科学去把它科学出来。
对，
想都别想。
对，这个所谓科学事实呢，其实就是说，我这么讲好了，就是说大多数的科学家，不再去挑战它，就觉得照目前的这个水平的话，我们就接受它吧，作为
把它作为我们一切理论与这个推演的根底。
对对，没错。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把它当做一个所谓科学事实。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那个事实的话，其实啊，
就是
不一定哦。
就跟谈恋爱一样，这个女孩子觉得说，哎，这个人对我不错，是吧？他对我挺有耐心的，每次等我，出去吃饭他花钱，是吧？上次他替我开门，大概呢再往下推演下去，结婚之后他对我不错，差不多这么回事。
对，建筑在这个自己的判断上头，对自己的这个判断
实际上这是有点半推半就的，因为进化论这个思想在前面，所以他们就往这方面寻求。这个是据我的了解，是过去一个世纪以来是这个时间就越拖越长，越拖越长，是吧？
对，我其实最近读了一些材料了，读了一些科学思想史方面的，就是现在还好。
思想史。
对，他现在是有这方面的研究啊。这个有些人研究科学方法论啊，科学哲学哈，大概就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啊，开始就是有一些这种研究科学历史的这些人呢，他们突破了一个框框。就是说他们就不再是用那种我们在国内都很习惯的那种教科书式的那种写历史，就是把所有的这种现代能够接受能够承认为正确的那些观念呢，照着那个观念来写科学历史。科学历史上到底这些东西是怎么发生的，科学家当时怎么提出来的，经过怎么很多争议啊，很多的反反复复啊，这个以前的科学历史人都不管他的，
人都不提的。那现在这个争议提出来，很多时候他这个争议其实并没有摆平，
对
吧？
对，没有错。然后我最近读了两本书很有意思，一本是讲到这个地质学上的五大争论嘛。
哦，
对，
真的，
对，然后就是
可以做好几个节目啊。听众朋友，你看我们 Daniel 弟兄平常不上来，就在家拼命的用功，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的感动啊。
文哥，你要真的，你知道，你给我提出这个一个月要上来一次，给我很大压力啊。
就是没有压力，怎么可以有进步？
因为我真的是不敢拿一些随随便便道听途说来的材料来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节目上这个随随便便道听途说的人已经太多了。
不能这样讲了，就很多事情说到人生活里边的很多事情哈，那个是很有趣的事情，但是谈到神的真理的时候，那是很严谨的事情。
那你说两本书，一本书什么地质学的五大争论，还有一本书呢？
另外一本书就是叫做对地球认识的这个观念 idea about the earth， 它的这个演变，就谈到从远古的时候人怎么来看地球，然后一直到近代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慢慢产生所谓地质的科学。对，然后他就是回到以前的历史里头，就是把每一个那个所谓当时的那个专家呀，把他的生平他整个研究的过程给你，他尽量的客观的把他那个原来的面貌给你复原出来，
就是那个人的思想怎么样慢慢成为主流，
对
啊，周边还发生哪些事情，还剩下哪些还没摆平的这个问题，
很有意思。因为我就是想去看一看，到底一开始，人怎么会开始给地球定年龄呢？啊，以前的观念都是知道，
这个问题不得了啊！就是人怎么会开始想要给地球定年龄啊？
对，很有意思，就是从17世纪开始嘛。
从17世纪开始，
开始打了这个基础了，然后到18世纪就是那个 James Hutton。詹姆斯赫顿，对，我们
讲过、
我们提过这个事情，对，从他开始的，一直下来的。
所以这个年龄这东西是从地球的年龄开始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的吗？
是从这个岩石的年龄。
哦，
在那个 James Hutton 之前呢，主流的思想，
我们对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还不成为一个议题，是吧？地球到底有多老？
对，那个是后来的事情。对，地球到底有多老？
我们以前的观念就是很老，对吧？
嗯哼，
那个天长地久有时尽，要么是海枯石烂怎么样的。但是到底你能不能替他定个时间，这个好像不太干我们的事儿。
嗯，
是不是有点这味道？
对，
在西方的科学里面也是从来很少提到这个问题，是不是？
地球的这个哈起源呐、宇宙的来源呐、这方面的话呢，他们是有一些这个
说法。
有一些说法觉得他会蛮老的，大多数的当时的这个知识分子呢，他们还是接受圣经的启示嘛，因为关于到这种远古的这种事情啊，
你并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没有别的办法，对，没有办法做实验，没办法观察到，所以当时一般的人都是用非常严谨的态度去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都是接受六日创造，接受地球不过是大概是6000年左右的这个
或者在其他的文化里面，没圣经的文化基本上没试着去定个数字出来，
对
吧？
没有人能够定这个数字，对，
因为你有点无从定起。
对，但是
那么后来呢？
到了18世纪，就是这个 James Hutton 这位先生呢，他其实就是因为他不是太信圣经，他不信圣经，
很客气哈、他不是太信，
不是太信圣经，对，然后他呢，根据 他所谓的观察哈，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呢，他当时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一点点累积造成的这些现象，造成这些地质沉积的这个现象呢，据他来感觉的话，这个地球的年龄应该是无限长的。
哦，所以他第一个开始比较正式的人判断来判断地球的年龄，他所用的方式就是所说的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个金古一致论的方式，是吧？
对，他是用那个方式，
他用现代，比如说这个海岸的移动啊，或者是累积啊，需要多少时间，那推回去显然这个地球会是无限长的，是不是？
对，没有错，对。
他当时所观察的主要以什么东西来作为他计算的尺度？
他当时注意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有些岩层它不是水平的了。
哦，所以他就认为这是地壳往上冲，是吧？
对。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有些不是水平的岩层呢，在它的上面呢，又有一些水平的岩层。所以这个在地质学上叫做什么不整合现象，就是你明白吗？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水平的岩层被变成倾斜了，但是在这个倾斜的上面呢，又有一层一层的水平的那个岩层出现。
所以呢，
他就说用我们现在所能够观察到的这个自然过程来解释这个现象的话呢，那么你必须要承认哈，岩层一开始沉积都是水平的。那么水平了以后呢，它后来经过很长时间被升起来，被扭曲了，然后呢又沉下去了，然后又上面又接受新的沉积，所以这个新的沉积盖在这个老的被那个竖起来的这岩层的上面，才造成这个情形。所以他根据，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别的解释的可能吗？
对，这就是问题，就是他是根据他这个所谓我现在能够观察到的这个情形来去推断过去的。那么他现在能观察到什么呢？那天天就是跟我们今天差不多嘛，你看最多就是下刮风下雨啊，然后还起点风暴而已了，然后在那个湖啊，在海的底下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的在那个沉积嘛。所以
他的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在上面要比下面要新。
对，
本来大家都是平平的一层一层的。
对，然后呢，那过去一直都是这样子的。他这个假设，他说过去一直是 constant， 就是一直是过去的这个变化跟现在变化很稳定的。那你这样去推论的话，那可不是嘛？你要现在在那个湖里头沉上一厘米的话，差不多就要好几十年的样子，
是
那你这么去推断的话，如果要是几米几十米的那个沉积的话，那一定是几千年上万年，
那还用说吗？
对啊，再加上成为褶皱哈，隆起啊，然后扭曲啊，然后再沉到底下去，再来接受新的沉积，这一个轮回一个轮回的话呢，就要花好多年。所以他当时就得出这么一个观念，所以这个家伙啊，这位先生他也有一句，也是一句名言了。
讲来跟蒙哥的名言比比看。
他根据他所观察到的这些地质所谓的这些岩层的现象的话，他认为地球是没有始，看不见初始，也没有终，也看不见结果。他发表的那篇论文的最后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所以他看见地球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
他有没有写一首诗啊？因为这个很感叹的一件事情。
对，不过因为他这个人其实文笔很不好，他的论文基本上没什么人去读。但是呢，这一句话
吃亏，
这一句话被后人翻出来了以后，反而成为他一句名言。所以现在反而有很多地质学家现在又去重新发掘他，把他奉为这个现代地质学的开山祖师，就是因为所谓的地质学的这个 time geological time 地质学的这个时间是由 James Hutton 开始的，
他开始把这个问题定位下来，
这个观念，对，所以有人称他为这个发现这个叫做 deep time， 就是很深很深很长很长的这个时间是从他开始的。他这样有一个好处，你知道
什么好处？
对地质学家来讲啊，如果要是接受他的这一套原理的话呢，他们就可以开始去解释很多的现象，就可以去开始去理论化了。这个时候你看见一套岩层的话呢，就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了，对不对？
当然了，
对呀、一套岩层就是一个时代，代表一个时代，然后呢底下上头，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推演出来这个所谓的地球的历史。那他就等于是说给很多人找到了饭碗嘛，有很多的对地质的现象感兴趣的人现在有一个理论的框架了。
对，然后这个东西完全还是一块处女地，是吧？大家可以往里面冲锋陷阵。
没错，全世界各地的人就开始来在这个框架子底下就开始来添砖加瓦嘛。
我小女儿这个小学二年级的课本上基本上还是这些东西。
对，全是这些东西。
我们怎么知道地球的历史呢？是从这个地层啊、岩层啊的结构来看的。
对，
那这是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可靠的证据。
对
啊，
当我自己去学地质学的时候，我从教科书里头、从教室里面听讲的时候，得到的观念全是这些观念嘛。那我们的教授、我们的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当做绝对的真理啊，就是说这就是这么来的。
对，给听众朋友提醒一下，因为知道我们世外桃源这个高人很多，矮人也不少。Daniel 算是高人，因为你是这个科班出身的地质学博士，是吧？你是个博士。
地理学。
啊，你是地理学，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咱们就不说地理，这个地理你不是看风水那种地理师、啊，
对，不是那个，对，
不是那个，
是学自然地理出生的，所以地质学是必修课。对，
所以你在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并不是像蒙哥这种门外汉在这胡扯就是了。
不过有些时候站在门外，有时候看得更清楚哎。
哟，我们真会说话。
对、
啊，就你在学地质学的时候，这个还是他的基本观念，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个台面上。在那边转来转去，是吧？
对，我很坦白的讲，就是其实包括我信主了以后哈，有些时候我去看一些这些地质学的文献的时候啊，里边也会有这种挣扎，就是有时候会觉得，那地质学这些东西说到底对不对呢？
好像讲的很有道理嘛、
对，好像很有道理，对，所以很自然的，在有些情况下，你就会去接受这个所谓像您上回提到的这个 gap theory， 这个有一个间隙的这个间隔的这种理论去解释，就说是不是以前真的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中间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圣经上没有说地质现象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所以对很多科班出身的人来讲的话呢，这种观念有时候很难打破的，
因为他这个观念太简单了、
对，
他之所以有功效，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唬人的能力，在乎他的简单明了。
对，
可是我相信他整个的错恐怕也是在他这个简单明了里面。
没有错呀，刚才我提到就是说，也是因为他这种理论的框架呢，就可以搭起一个架子来了，以后就给后人呢、很多的这种对地质现象有兴趣的学者呢，就可以有一个工作的基础了。
哎，就在他的这个观念上往前直奔。
哎，对，没有错，
千军万马都来了。
上次提到了，我说这是一个大巴别塔嘛，就是说他能够搭起了一个框架子以后，让其他的人就可以去添砖加瓦。但是呢，你就必须得 follow， 你就必须得照着他所定的这个框架子来走了，
来解释所有的事情，
来解释所有的事情。好，至于这个解释到底是不是对的，是不是真的就是这个事实呢？其实不是，其实不一定。
或者说他这个框架子到底是直的还是歪的，这个其实是很有问题的。
对，通到什么地方去，这个到底这个到时候是不是完全垮掉、根基是不是真的是建筑在事实上头的、其实不是。
那怎么样，丹尼，你今天要来给我们主要把这个如果他讲的不对，那不对在什么地方、你是不是要把这些给我们解释解释，还是？
当然了，像我最近读到了一些文献哈，就是最新的一些科学文献、我发现有很多的这个现代地质学家他们所发现的一些这个，你可以说是科学事实吧，你完全可以从另外一个不同的框架来看的话，其实是一个更好的一个证据，
或者我们就一般讲说是更简单、更合理、更明白的一套说法了。
对，像以前我们提过，就是这个将筋论骨的这个原则，渐变论的这个原则，基本上很难用实验的手段去验证哈、去研究的。但是呢，这个情形其实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就有所改变了嘛。对，我们前几次节目也提到过哈、像这个一个法国科学家的 Guy Bethard， 他做的那个实验，就是表示那个混合在一起的那个沉积物哈、沉淀物哈、它可以在很快的时间内就可以自然分层，形成那个层理、叶理。
所谓岩层的这个一层一层一层，
一层
是很规律的这样继续重复下去，是不是？
对，没错。
并不是说在底下的就是比较老。
对。
它那个老的时间可以几分钟、几个小时都可能。
对，它也不需要几千年、几万年才能够一点点沉积起来、它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一个流体的这种环境里面，它都可以形成这种自然的分层的。
就可能需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就基本上大石头会在一起。小石头会在一起，沙会在一起，这样一层一层的摞起来，就有点像这个样子，是吧？
对，没错。那地质学的那个科学术语叫做分选哈、自然分选。
分选，
自然分选。这个分选过程啊，以前呢都是觉得它是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够进行，但是呢，现在的那个实验条件都可以发现，它其实是可以很快形成、自然形成的。
你上次讲那个圣海伦斯火山，
对，
那个时候就形成了相当几十尺、上百尺的这个
600个英尺长的，600个英尺厚的，嗯，六百个英尺厚的，很快就行。
我曾经看过他们这个纪录片的，就是说这东西很有意思。
嗯，
你认为它一定是这么一层一层铺起来，像我们做蛋糕一样，对吧？
对。
有人喜欢做这种红白蓝三层的这个 jello。
嗯哼。
啊，先冻一层，再冻一层，再冻一层，对吧？
嗯、
然后你切开来就很漂亮。可是这个岩层在铺的时候，它是不断的往前面长的。
对
吧？
嗯哼，
它一面往前面流，一面往前面冲呢。它这个后边的这个纹理啊，这个一层一层的东西啊，就自然出来。
对，
因为这个可能跟水啊，跟这些东西的重量啊，
嗯哼，
跟当时这个 turbulence 啊有很大的关系。
对，
所以它实际上是往前面长，拼命的往前面长，而且长得相当快。当它停下来的时候呢，就是好多好多好多层。
没错。所以像现在的地质学把它比如说定为中间相隔好几千万年的那个时间呢、啊
嗯嗯嗯、
其实那个完全有可能就是在同时形成的。
对。
或者说前后就差几天几个小时几天就可以形成的。
嗯。
那像这方面的话呢，我最初的就是圣海伦斯火山给我们看见具体的那个发生的过程结果。
嗯
然后呢 Guy Bethalt 在80年代他做了那个实验，其实他是很有名的实验，他是个很就是说是严格按照这种实验科学的那个手段做的，
嗯嗯嗯，
他的结果也被那个法国的地质学界接受了，就是在法国正式的那个科学刊物上也发表了。
那为什么就没有打到主流思想里面？因为太多人的饭碗遭到威胁了、
哎、没错，但是呢就是没有人给他翻译成英文，那英语世界的这些科学家不理他、
哦、
后来反而是呢就是说相信圣经的这些学者呢他们给他翻译成给他翻译出来了以后呢、
哦、
反而这一下子呢就让他更不能被这种主流科学界
对了、
就是、
对了，因为他变成好像被染色了。其实这个人他本来是不是为了要证实圣经？他不是，
他不是，他是一个科学家，所以他后来也觉得很冤嘛，他后来
交错了朋友、
哎、
是吧
他写了一封信，然后呢也被翻译成英文了，他就说呢，然后有些人说我是六日创造论者，他说其实我不是、
嗯、
有些人说我是 Young Earth 就是那个年轻的地球、
嗯嗯、年轻地球
我也不是，然后呢然后他等等他也是为自己做了一些辩解，但是他说这就是我的实验结果，这就是我的这个实验的发现、
嗯嗯、
他是80年代做的实验，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到了1997年的时候哈，英国的自然杂志上、
嗯嗯、
哎发表了一篇文章
97年，那很最近十年之内了，对吧？
对，1997年3月27号，英国自然杂志上的发表了另外的一个，那这就是一个讲英文的一个学者他做的实验，
嗯，
他基本上就是跟 Bethalt 的那个实验很类似的，就是他也是他其实更简单，他就用两种不同大小的那个颗粒啊，当然染成不同的颜色，然后把它混在一起了以后，然后呢来做这个实验，发现那个自然分层的那个结果非常的明显，他这个实验等于是验证了 Bethalt 他的那个结果。
其实听众朋友如果要去这个 Galveston 玩呢、啊、小孩子玩贝壳啊、
嗯、
什么拿了一桶沙回来、
嗯、
你自己都可以做点实验，
自己都可以，对没错，
对，拿水混一混，把它搅起来往外面一倒，
对，倒着另外一个
它铺相当平的、
啊、没错，
对吧，
它自然形成那个液里啊，那个层里啊。
对，
嗯
嗯，
所以你就想象一下，当初大洪水的时候，整个这个地球啊，被洪水淹，而且那个水流多急啊，然后
是啊是啊，
把这整个那些沉积那些碎屑都把它搅起来了，然后呢，
对，
后来沉积下来的话呢，它很自然可以形成很厚很深很多的层。
那当然嘛、
嗯，
其实这个很多的听众朋友，你在 Medical Center 做事，你们就是拿一个什么。什么悬浮液拿到这个离心机里面去转转转转转转转出来成了一层一层，就是在做这个地层实验、
嗯、
就这玩意儿。
而且我注意到其实像最近这些所谓科学杂志自然杂志他们其实在发表一些这方面的观察，非常有意思、
嗯、
像去年12月份、
嗯、
美国的这个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那个泥岩 mudstone 哈，就是比一般的砂岩要更细的那种泥岩、
哦、是嗯
啊，他的这发表的这个结果也很有意思，他也就提到了，他就说哎呦、
嗯，
以前认为这种泥岩的形成啊，都是在一种很安静、很平稳的那种环境下，
慢慢的
哈、啊、形成的这个结果。
嗯嗯。
结果呢，这位专家呢，就是去年12月份的14号的那个科学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
嗯、
他们就写的，他们观察到呢，在流动的这种情形底下，流体的这种情形底下，也能够很快的沉积，而且分层。
嗯，
所以他特别提到了，他说哎呦，他说这个跟我们以往所假设的那种形成的情形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个呢让我们必须要重新去评估以往的很多地质学的记录，
嗯，
对地质现象的一些解释，所以
但是他们都是 想到此就为止，
就为此了，对，没有错。
他不会再去进一步摇动他们的国本。
没错，一点没有错。其实这些点点滴滴的都已经在指向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以前过去这两三百年被地质学界经典的地质学、主流的地质学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这个赖伊尔的这个哈，
浪费了大家很多时间就对了。
金古遗址的这个 gradualism 这种啊均变论呢，这个其实现在已经慢慢被这种实验科学的证据呢，已经开始动摇了他们的这个国本，一点都没有错。
其实这些人是一点都不笨的，只是他知道要是再推演下去再讲下去那不得了了，
对
吧，连自己的饭碗都要保不住，那你要怎么弄呢？
对，
这是唯一的一个框架，大家都在这上头盖巴别塔，你现在尽管很多的实验已经指出来它有问题，
对，
就是直到他们找到下一个巴别塔之前，他们是不会轻易去告诉大家说，哎，对不起啊，所有的东西都有问题。这整个的地质学的研究，根本就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
一点没有错。
所以这个错误的假设呢，大家也不愿意多想，也不愿意去推翻，因为它很好用嘛，跟整个进化论就合在一起了。
没错，其实我今天想提到的还有一篇文章哈，这个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应该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发现呢。你要插播吗？
哎，我们最好插播一下。二山子现在有他自己的节目啊，所以他每次这个拿事儿说事儿就摆到星期六去。可是有的听众朋友星期六听不见，所以我们要是可能的话呢，还得尽量在星期三让他老人家上来说说，因为很多听众朋友挺想他。要是一个礼拜没听他唠叨呢，就好像没听我们世外桃源节目一样。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现在又轮到您听我说事儿了。您见过没见过特别骄傲的那种人？您喜欢不喜欢特别骄傲的人？再问一句，您自己是不是特别骄傲的那种人？您要是跟我比啊，您肯定不是，因为我很骄傲，非常的骄傲，特别的骄傲，相当的骄傲，我简直就是一个骄傲的象征，骄傲的代名词，就连我谦虚的时候说出来那话都透着那么的骄傲。比如我常常说我是世界上最谦虚的人，没有人比我再谦虚了。您听听，这是谦虚的人自己能说出来的话吗？真正谦虚的人，我借他几个胆他也说不出来。我北京二山子黑不溜秋的长一驴脸，我父母一天到晚老说我是一鞋拔子样，可是我从骨子里头透着那么骄傲，换句话说就是有骨气，有自信，要不然也可以说是争气，不怕挫折，不怕打击，再换一句更真实的话，就是还挺不要脸的那么一人。打上小学上中学开始，老师和同学们的眼光是多么的雪亮，从小就选我做班长，长大以后女孩和同志们的标准是多么的苛刻，可是他们见了我就没话讲，架不着咱们自己做的棒，干什么就是比别人强。后来咱们幸运一晃到美国来混事儿来了，别人出国都觉得自己是灰头土脸的，我觉得不是，虽然是自费留学，国家一分钱不给我，但是为国争光的这个重担一直在我肩膀上扛，我一直把我自己暗暗的想成是中国代表队。说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时候啊，我觉得我就是降生在这尘世上的一颗明星，要将中国和美国的黑夜照亮，我有一种责任感，希望众人们看到我才明白什么叫做英雄，不是英雄的话，想到我才能了解什么是真正的男人。你看，我把自己从真正的英雄那一格降到真正的男人这一格，我已经够谦虚的了。你知道咱北京爷们儿，不管走到哪儿，肚子里有神儿没神儿，就是得晃，到什么场合咱都得走这四方步，步脚不能乱，跟看得起的人打招呼从来不点头哈腰的，哥们儿从来都是拿下巴颏从下往上挑他们，嘿，怎么着跑这儿晃悠来了？您听听，北京人这话说出来里里外外就是透着一个帅字儿。现在这批北京的年轻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帅了，嘴里一天到晚酷啊酷的，你酷什么呀，你酷，赶快把你脱了地那大裤子提起来吧，黄不拉叉屎不拉嘎的破了几个大洞，您挂在屁股上好几天没换的内裤别人都看得见，你还酷呢，你裤子都提不上。哎呀，世道要变呢，这帮崇洋蜜外的小崽子把北京爷们儿的风气全都给败了，但是咱们不一样，要中流砥柱，在国外咱也得给北京人争光。 所以鄙人呢到哪儿都得风度翩翩，仪表堂堂，做事要刚柔相济，侠骨柔肠。谈到良心呢，咱们还要悲天怜人，最好能够杀富济贫，恨的时候能把我这36颗牙咬成108瓣，一口气喷出来飞沙走石的，什么妖魔鬼怪都能给吓跑了。要是悲起来，爱起来，伤心起来，泪水也像绝了堤的山洪一样。你要是让我到大西北哭上三天三夜，那儿就成绿洲了。要是在撒哈拉大沙漠哭上一个星期，您就到那儿开拍科教片《海底世界》去吧。我的眼泪是咸的，但平时咱不哭，没有什么事儿能打动咱们这种骄傲人的心。在人前人后不能遮盖自己的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平时要为人师表，团结群众，在家里头呢是贤夫良妇，又孝敬父母，多好的一个人，整个一个谁也挑不出茬啊，哪儿找这么好一人呢？我这人还有一特别大的优点，就是金夸，你怎么夸我我都不会坐不住，更不会骄傲。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已经骄傲到家了，没法比平时的骄傲更骄傲了。您说这样的人怎么处啊？我今儿要是不拿擀面杖敲的敲的我自己脑袋，好好在这检讨一下，以后你们不愿意理我了，那我这说事论事给谁听啊？所以今天您再忍我一次，我下边解释一下为什么咱们一定要把骄傲这事儿拿出来抖了抖了。伟大领袖说过，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但是我今天禁止你们骄傲，不是为了要让你们进步，你们都进了步了，我怎么办呢？我不就落后了吗？什么事儿都是相对的。我今天告诉您怎么能够测定或者说是发现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我告诉您吧，这方法百试百验，这就是我这个骄傲的人给您的一个秘诀。其实方法很简单，原理也一点不深奥，那就是什么呢？只有骄傲的人才最讨厌骄傲的人。您要是讨厌骄傲的人，那证明你也是一个骄傲的人。那真正谦虚的人呢，他都觉不出来别人是在骄傲，他也不会反感那些骄傲的人，因为他谦虚，他真觉得自己不如别人。他们绝对不会看不惯骄傲的人，骄傲人说出来那话不会伤他们。骄傲人的为人做事只能让那些骄傲的人反感。明白了吧？清楚了吧？那您说您是不是一个骄傲的人呢？如果您到现在还没讨厌我的话，您是一谦虚的人，我恭喜您。如果您已经烦了我，那您就是骄傲的人，咱俩是同一类的人，因为咱俩是竞争对手，咱俩的关系是你争我抢，你死我活。因为骄傲嘛，就得分个前后，绝对不能并列第一啊。骄傲是需要本钱的，骄傲也需要实力。只有你比别人好的时候，比别人强的时候，比别人能干的时候，你才值得骄傲，或者说别人也为你骄傲。你如果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成，谁也比不了，然后你还老骄傲，那你就整个一傻叉儿。这种人的骄傲是真骄傲，瞎骄傲，永远改不了的骄傲，骨子里的骄傲，只有死亡才能停止这种人的骄傲。说来说去又说回到我自己了，我其实就是这种骄傲的人，可我怎么办呢？我怎么能改这毛病呢？只有死吧。刚才不是说了吗？只有死才能结束这种骄傲。可是怎么死啊？有人说活不容易，死更不容易，可不是吗？我虽然嘴硬，心里头是软的，要让我自杀呀，自残的，我连想都没想过。各位听众您别急，今天就说到咱们这正题。谁不知道啊，我在这说来说去的就是劝大家信主，信基督耶稣这位神的儿子为人所预备的救恩。什么叫救恩呢？就是救你脱离死亡。怎么救你脱离死亡啊？他为你死，他替你死，为你担当罪的代价，也就是死。我信主，我信耶稣，我归入他的死，咱受洗的时候哗啦一下全身都进水里头去啊，那就是预表着我与基督一同的死亡。当然了，也就是几秒钟的事儿，哗啦啦人家又给我拉上来了，一身的湿，一脑袋的水，两眼迷里糊涂的，什么也看不见，还得在那用手紧抹的，要不然给呛着。 那风度翩翩，仪表堂堂，才华横溢，谈吐不凡，全都没了，还帅呢。北京爷们儿那帅到哪儿去了？全都给洗下去了。我那天真的是服了，我服在了耶稣这位救主的脚下，我跟了他了，我随了他了，我把自己给了他了。我从水里上来，更确切的说是神把我从水里拉上来，那也预表着我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复活。虽然那是预表，但是因着我真实的相信，它却成为了事实。以前那个老的我真的就在水里头死了，这上来的我是一个新的，有基督耶稣神儿子的生命在我里头。这事儿我跟您解释不清楚，您就先听我这么说，等到哪天您信了主，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愿意受洗归入他的死，一同与他复活的话，他的生命也到你里头，你就知道了。他是什么生命啊？他的生命是柔和谦卑的，他的生命是不张狂的，他的生命是舍己的，他的生命是我在这儿一天两天说不清楚数不完的。只有您自己亲自复活了，亲自尝了以后，你才能知道。有人说神不公平，我说神最公平。神为人预备的这个救恩呢，是专门给那些个谦卑的人的。神特地要阻挡那些骄傲的人来到他面前。神讨厌那些骄傲的人，不是因为神自己骄傲，是因为那些骄傲的人根本看不起神。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有神呢，他们自己就是神呢。那神怎么阻挡这些骄傲的人呢？很简单啊。他就把他儿子从最高的高天一直降到地上，降卑成人，降卑成一个最不起眼的人，一个最贫穷的人，最让人看不起的人。什么人？私生子。谁的私生子？小人物的私生子。他的母亲玛利亚，他的继父知道他是从圣灵怀的孕，可是周围的人呢，就指着他名骂他是私生子。同女生的吗？没结婚就生了孩子，那能是什么呀？长大了以后耶稣有什么出息啊？还是没多大出息，一木匠。哪儿的木匠？盖皇宫的？不是，也就是修理桌椅板凳，做个锅碗瓢勺，盖个门，弄个窗户，修个房什么的。干到三十多岁，哎，他又不干了，出来传道。你看他选的那几个人，有几个像样的呀？有几个拿得出手的呀？在世人看来，那些人什么都不是啊，什么渔夫啊、税吏啊，甭提了，就甭说传天国让人得救的福音了。我跟您说吧，就是卖人寿保险，我都不会去雇这些人，弄不好再给您砸了门面。可是主耶稣跟我不一样，主耶稣选他们，用他们，带他们，教导他们，爱他们，并真心的把天国的事儿托付给他们。要建立一个宗教，起码也得在地上活他个百八十年的嘛，怎么才传三年半就被人抓起来给钉在十字架上死了呢？而且那几个不争气的门徒到他死的时候，跑的跑，躲的躲，逃的逃，几乎完全背弃了他。从世人的眼光来看，那耶稣是以失败提前告终啊。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耶稣是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事儿他就绝了，你跟那些骄傲的人讲，他们不信，他们死不信，他们只信死不信复活。那如果你只信死的话，死信没有复活，等到最后神审判你的时候，那神会尊重你啊，按照你信的把你送到你该去的地方。你信什么？你信死，你信没有复活，那你不永远的死啊？你说神不公平吗？神太公平了，神就以他自己的谦卑，以他最完全的谦卑来驱散了，赶逐了这些骄傲的人，让那些真正虚心的、清心的、饥渴慕义的人得到神的救恩。那些人可能没有多大学问，没有多大成就，没有多少金钱，可是公平的神却用自己的谦卑、自己的温和吸引了这些人，这些人就得救了。您说我二山子这么骄傲的一个人， 当我真正看到耶稣的时候，各位听众朋友，跟您讲一句实话，我服了他了，是他那从天上来的谦卑打动了我的心。我觉得骄傲没劲，骄傲太臭，骄傲让这位主恶心，所以我决定放下这些事儿，不需要再骄傲了，轻轻省省的活着吧，争什么呀，夺什么呀，抢什么呀，不是都是一个死吗？无非是先死后死，好死赖死，最后都是死，如果死了以后不复活，那多没劲呐，那多悲惨呐。如今耶稣我的救主，我所信靠的这一位应许我，因着我用简单的信心相信他，与他完全的联合，他就赐我永生，在我死了以后能让我复活，这事儿在这世界上哪儿找去啊？除了耶稣，你说我不信他我信谁啊？你说我不传他我传谁啊？那如今我在这好心好意的跟您说，别再骄傲了，别再因着自己的偏见，自己对世界上的知识知道的太多，所以在神面前显得那么无知，而阻挡了自己得永生的这个机会。那骄傲这一辈子，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就是你骄傲一百年，你死了以后你没永生，那你不倒了血霉了。所以我跟您说，别骄傲了，你老骄傲的话，你周围的人讨厌你那还是小事儿。因着你的骄傲，你看不起来到地上救你的耶稣，你觉得他那个救恩听起来一点不合理，一点不动人，一点不符合科学，一点不罗曼蒂克，他死得太冤枉，干的事儿太便宜，你觉得你这条命太值钱，他救不了你，那得您就等着瞧吧，到那时候您就真知道骄傲使人堕落，虚心才能使人得福。这事儿啊，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在您自己。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现在不骄傲了，起码不想骄傲了，也不敢骄傲了。您这次没烦我的话，下次我接着再跟您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和 Daniel 弟兄正在这里谈有关于地球年龄的事情。您刚才说您还读了另外一篇报告是吧？
没，去年11月份的那个英国自然杂志哈发表一篇，他这个是一个调查报告，Tallinn 这个人他在北非的西海岸，就是非洲西北部那个海岸呢，底下他们经过那个钻孔啊这种取样啊，海底取样，他们找到了一条就是海底的泥石流啊，这个泥石流、
哦、海里的泥石流，
哎，海底的，发生在海底的泥石流，他说的是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泥石流哈，它是一共有超过1000多公里长，
1000多公里，从这里差不多德州这么长是吧？德州这么宽，
就是海底那个大陆架，有一点点，比如说一次地震啊，或者是怎么样子，产生了一点点那个，有点像雪崩一样的，雪崩那样子的，然后呢，沉积的那个比较松软的泥沙呢，就开始向下滑，就形成了海底的一条泥石流。那这种泥石流呢，它所引发的那个产生的那个流量哈，他说是超过了全球所有河流携带泥沙的
总和
的10倍。
哎呦，怪怪，
很大的一个泥石流。但是呢，这个呢，就是说，你看现在根本地球的这个活动这种情形哈，比那个大洪水的时候要安静很多了。但是呢，一点点的这个地震或者是海底的一点地块活动，造成了一点点这个泥石流的
就
话引发
这么厉害，对呀、
几个小时，他说最多不会超过几天。这是他们所发现的地质学的证据，就在海底下就一下流了1000多公里，然后形成了2米厚的沉积。它也有出现这种分层的情形，就是它是一个泥石流，本来就是一种大小的那种颗粒嘛，但是后来慢慢也分出来，有沙子，然后有这种碎屑层，然后下面也有沙子。这个现象啊，这以前的话一般是没有这种技术，没有到海底去取样，尤其是你要它跨度1000多公里，一点点取，那你是观察不到这种现象。这个实验室也没办法重复的。但是呢，他就在这个地方发现了这个现象的话呢，其实是说明哈，像这种以前大洪水的时候啊，那我们地球上所有的这些现在能够观察到的，像大峡谷啊，像德州西部的这些水平层里的这些沉积岩呢，那其实很容易在几个小时、几天之内 就可以沉寂下来。
那当然，讲到这边，我想丹尼，我们可能需要跟听众朋友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对于大洪水呢以及圣经的记载是很熟悉，
嗯，
但是很多听众朋友他要是没有读过圣经里对大洪水的记载，
嗯，
他往往不晓得我们在讲的这个事情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大家想的大洪水就是天不断的下雨，是吧？然后水就淹了，淹了，淹了，淹了。
对，
其实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啊，圣经那个只是圣经所说的了不起说一半呐，对不对？我把那段圣经念一下好了，在创世纪第七章第十一节，当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所带来的结果就是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而且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
对，
凡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这是圣经很简明的记载。那尤其我们需要注意开头的那一节，7章11节。
对，
他说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叫做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另一件事情呢是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都敞开了。
对，
所以有大量的雨水降下来。因为你看圣经本来在神在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说有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
嗯，
对，那这空气以上的水呢，我们今天看不见什么空气以上的水。
对，
可是你照这个话直直的解释的话，
嗯，
可能那个时候在这个洪水之前，
嗯，
起初的世界就有点像一个大温室一样，
对，
对吧？因为它外面被水幕所包着，
嗯，
所以从南极到北极到处都是我们现在可能讲说至少是亚热带的气候。
对，
那这个实际上是你可以在现在大家常常认为说，哎，怎么这么奇怪，这么什么南极从前是亚热带温带的气候啊，又找到一些植物啊，其实这个圣经里面你看的是相当清楚，如果这个地球被一个水幕所掩盖的话，那就像你在洗澡房里面一样，
对，哪都一样。
那那些水呢就变成40天的大雨降在地上，可是那个还不是让地球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主要因素，它里边还有一句非常非常准确的话，就是说，哎，大渊的泉源在一日之间啊，那一天，
嗯，
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
对，
那我们会在网站上放一个 link， 我们的网站 swty1180.com。听众朋友，你要是能够上网，你就去啊，你去点这个线呢，你会看到美国太空总署，
嗯，
他们对地球所照的像，这个对地球所照的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嗯，
就是大西洋的海底。啊，它等于把海水拿掉，让你看见底下的什么情况，你会发现从南到北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裂缝。
对，
这个裂缝使得今天的美洲和欧亚这两块大陆块呢，
分开，
哇，向两边分开了。
对，
所以大家都晓得这两个大陆它的边缘其实还很明显可以被合在一起的。
对，
以前我们没有这种太空照相技术，
嗯哼，
你只能够用猜。或者用这种所谓军变论、筋骨一致论，你想想看，这两个大陆要慢慢推开来，那要花多少时间呢？是吧？可是现在这个太空照相往底下一照，乖乖，果真像圣经所说的，
对，
大渊的泉源呢，一下子裂开，加上那时候大洪水，那你可以想象，
对，而且
对不对？
也会有很多的火山地震，
那当然
有很多的这种岩浆出来啊，
你把地球扯开，它底下这里面什么宝贝都出来。
而且蒙哥，你知道很有意思，今天我才收到这个《自然》杂志的一个，它马上要出了，明天要出的一期里面有一篇报道，
嗯，
啊，它里面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最近有科学家在海底的这种火山口附近检测到，发现合成石油和天然气的那些物质，
基本原料，对。
对那些原料，就是表示说其实很多我们今天说的什么石油啊天然气啊，其实并不是说是好像是一点点的这种生物沉积下去了，然后慢慢慢经过千万年变成了石油，不是。
那个节目我们还没做是吧？那个节目我们做过没有？
我忘掉了。
世外桃源找个石油专家来谈谈，不过石油专家都拒绝
谈
这个事儿。因为美国有个专家就在休斯顿，他专门替苏联人探油。
哦，
我还给你看过我们翻译的这篇文章，他老兄他就说苏联老早，
对，
他们老早就已经完全放弃了这种所谓化石油的说法。
嗯，对，
根本就是胡扯。苏联人认为这个今天的石油实际上是一种叫做从地壳底下啊，
嗯，
里面出来的一种叫做 juvenile material。
嗯，
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东西，
嗯，
啊，能够合成石油的一些基本元素在里面。
我还没有仔细去读那篇文献，但是我今天看的那个只是一个短消息过来的话，我就觉得嗯，这个东西有可能就是其实是他们找到了在自然里面找到了很多的这个证据，海底下找到了这个证据。
对，
所有这些证据其实都是表明好多东西我们今天认为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形成的东西，其实用挪亚的那个大洪水那40天的那个山崩地裂天上掉下来的这些都可以解释的，在这个框架底下，嗯，圣经上讲的一点都没有错。
对，然后大家之所以不信圣经呢，有一个原因就是他根本没读过圣经。
嗯，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大洪水，
对，
圣经对于今天地球这个现象的形成，虽然只讲了一两句话，可是那一两句话是极为重要的。
对，
这个所谓大渊的泉源都崩裂了。
嗯，
啊，它不是一个大陆漂移，而是一个大陆崩裂。
对，
就在很短的时间造成现在种种的地貌。
对，
那你得去读读圣经啊，嗯，我再说听众朋友，你要是没有圣经打电话来 281-561-9747， 拿到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它当儿童故事读。
对，
啊，它里面有一些的线索那真是不得了的话，它的一句话就让你知道今天这所谓的进化科学，所谓老地球说到底错在哪里，它一句话就行了。
没错，对，另外当然也不能把圣经当科学教科书来读了。对，你要是用所谓现在的科学观念哈，你去解释圣经的话，那你要把圣经也读偏了。但是
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还不够科学就是了。
没有错，现在的科学所能发现的所谓的一些科学事实本身都不是那么确定的。就是
但是圣经里面有一些钉钉子的话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没错。
啊，它完全就是讲到点上。
对，
那这个讲到点上好像神预先知道我们今天要说什么一样。
对对，刚才您提到就天上的这个窗户打开了哈，
对，
天上下了这些水其实很有意思，就是天上下来这些水因为它是在外太空嘛，所以它一定在外太空，嗯，一方面也是保护地球了，另外它也是吸收了很多这种宇宙的射线啊，包括一些外太空现在能够找到的一些稀有元素啊，它一定下来之后都会带下来。
没错，
所以呢现在你知道解释恐龙灭绝啊，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说是所谓一个小行星撞击地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一些埋恐龙化石的那些地层里头呢，找到了一些稀有元素，像铱啊。那他们就认为这些稀有元素呢，在地球上是很难找到的。只他们的解释就是说，这些都是从外太空带来的。
嗯，假如他这个解释是对的话，那这个水木之说对这个事情也有很大的影响。
对啊，就是嘛，因为天上的窗户敞开了，那从外太空带进来的很多物质，这是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那个沉积物里面你就能够找到一些这样的痕迹。
对，圣经是讲得很清楚啊，
嗯，
下雨多少天，洪水在地上多少天，
对，
这个崩裂的速度有多快。
对，
然后，嗯，当然圣经尤其讲得清楚，就是这种生物的大灭绝，对吧，
嗯，对。
那这些你如果有兴趣听我们在世外桃源节目去年这时候正在讲中国人从哪里来啊，年初的时候那里面也提到很多相关的资料啊。
对，
其实听众朋友你如果愿意去读的话，这些东西在网上有很多资料可以读，挺有意思的啊。
嗯，
但是你基本上你必须要先从读圣经开始，神对时间是一点都不马虎的。
嗯，
啊，几天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开始他都给你算得好好的。
对，
因为你想想看，比起创造整个宇宙来讲，这个地球上这锅稀饭汤啊，在那煮了几天滚了几天的，那是牛刀小事，
对
吧？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我知道对于不习惯听这一类科学新知的听众朋友啊，您可能听得脑袋发麻，你说这个太荒谬了，天下哪有人信这种东西，未免太幼稚了吧。 Well， 我只能劝您，除了读圣经以外，不妨就着我们所说的这些资料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进化论。 多花点功夫，多读点文献，也许您也有醒过来的一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都要来彰显。